条线往下去走的，谁来承接它的？是凯姆摩根。那么如果从这边所谓清教徒这边，或者从改革中这边一条线一直下去，从什么呢？从加尔文开始一直这样下去，最后的等到朱马先起来讲罗马书，朱马天弟兄起来讲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所承受的遗产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改革中那边过来的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，到了中国那很清楚的，如果大家能够觉得对于弥陀生弟兄的解经大家都知道很有帮助的话，那弥陀生弟兄的解经的路也是今天排这条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一直从敬虔派开始，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是真理，是生命，也是道。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很清楚很清楚的明白才可以，明白吗？那如果一个人是清教徒的话，他很一直注意就是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。所以江静给我的印象，我常常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常常到他的图书馆去，常常问他很多问，尤其关于清教徒的。那江静他说他是清教徒的思想啊很丰富的。举个斯普森这个例子吧，你如果知道你真的听过斯普森讲的，你觉得这个人头脑很大的。那么所有清教徒的人呢是非常非常注意讲道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一点都没有错，江静说他觉得清教的东西是很多思想很丰富，但是呢他觉得你很难很难把它读完的。比方说诗篇119篇，大家拿去你去找一找看他的注解，你诗篇119篇应该是讲经历在这，但里面还是讲了很多很多道理，非常非常多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那个背景底下，你在那个这个训练底下，你自自然是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喜欢这个新教授的东西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嘛，比方说讲希伯来书，光是希伯来书解最有名的一个注解是欧文这个弟兄写的。这欧文弟兄写的，他一共这样这么厚的圣，这么厚的注解，一共八大册，你有没有耐心？他比希伯来书还要厚的很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耐心？他每一节可以发挥，每一节可以讲很多很多的道理给你听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这样，你如果要读新教授的东西的话，你需要有约伯的忍耐才可以。你没有约伯人，你不会读到最后，不可能读到最后，明白吗？他不是像有的书你觉得含有高油，这个道理都对，但是没有多久你就睡着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学。所以一个人可以是神学的教授，学生佩服他不得了，他学问好得很，那请他到礼拜堂讲解见到大家都睡着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的话是真理，那个先让那些懂的真理让他们来建造根基吧。这一天主所托付给你的，除非主要你做改革家，如果我们不是改革家的料子，我们如果不是改革的材料，如果我们不过是帮助建造弟兄姊妹，那么你或者是教师，或者是先知，或者这样或者那样，主总是给你一点托付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我们讲道理，很明显的那条线是一从从加尔文一直到中马天的，那么连解经也是这样。那么今天呢如果下来的话，很清楚的是从 Henry Matthew 开始，然后呢从 John Bangle 开始，然后下来的很清楚的就是斯普森，就是凯摩摩根，就是斯伯克，然后再下来的就像林弟兄等等等等。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线，这个两线的话是这样的，两条的线下来的。所以说到这里我想应该弟兄姊妹清楚了啊，就是说基本上来说这两个大阵营，一面是注意道理，那另一面呢是注意生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有没有可能 今天你所得着的不光是道理，不光是生命，而且有一条路才可以。你道理都懂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路在哪里？一切你都知道了，那么根据道理应该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来。那万一你失败了呢？改革宗弟子就说你根本就没有得救。那么亚米尼斯人说你根本从恩典中堕落的，你得救了，但你会不得救，明白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那成圣的路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我们知道说罪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知道细菌还在周围，你能不能不生病？所以现在问题我们要弄清楚，到底我们主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是怎么做的，明白？的确主在十字架工作是解决了我们许多的罪，我们所犯的罪，一个树上所结的果子。但是我们是罪人，并不是我们犯的许多罪加起来我们是罪人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才犯罪，是因为这个树坏的，所以结的果子通通是苦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的问题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对于神的救恩应该有更深的认识才可以。那如果你问 John Wesley， 很简单的，就是现在那么总要一条路，对不对？那么他的路是什么呢？他的路很简单，他的路就是说，你今天要寻求第二次的祝福，不是第一次的，第二次。第一次就是得救的时候，第二次的祝福呢，就是你把自己奉献给主。等到你奉献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个天上的火就降下来了，降下来了就表示神悦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当然就带来个很大很大的福气。所以就在你经过第二个关的时候，里面的罪根就拔出来了，你再也不犯罪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就可以过一个完全的生活。当然威斯利约翰他讲的那个完全指的成熟来说，但是后来第二次大觉醒以后，在大西洋那一岸，在美国，只就把威斯利约翰所讲的就往前更推一点。那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推到就是我们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光讲亚米尼斯论，或者你光讲这个所谓的加尔文论都可以，你这个道理都是这样，但路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这些圣洁运动人没有路了。那不止如此，等一等，你看见说，那些真的相信加尔文主义的，他们也做了牧师，他们也做了牧养的别人，他们做了别人的榜样，那么是不是他们就完全像他们所相信说他们蒙保守永远不失掉？他们难道没有失败的时候吗？那每一次失败都是暗中的失败，每一次暗中的失败都有一个问题，我得救了没有？我被拣选了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没有路的，这个路在哪里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明天所要交通的。神的话不光是真理，不光是生命，而且也是道路。如果真理加上生命，一定产生道路的。就是因为你把真理跟生命完全分开了，所以没有路。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说，你要么就这一派，要么就这一派。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真理是在中间的，如果在中间，它一定是生命的，因为它两边都顾到的，而最后一定产生道路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除了撒迪教会之外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菲拉天菲的教会。那么到底菲拉天菲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这个七个教会是代表七个时期， 但它一面是代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第一个世纪有的教会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那的确菲拉铁菲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的教会。但是很明显的，从那里面圣从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可能不是当时的，因为很明显大灾难第一个世纪没有来到啊。那很明显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普天下怎样怎样的时候，那么主的话，这个约翰，那约翰你不要忘，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是快第一个世纪末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是那个时候听的的确确的教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有的话很明显的不能只用在第一个世纪，所以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提的话，你就慢慢就找这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这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是讲到主再来的，那如果讲到主再来，就表示四个教会一直等到主回来，那现在第一世纪主回来的就没有回来，所以可见这七个教会不可能只用在第一个世纪，是可以一直用到什么，用到主回来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头三个教会已经走入历史了，以弗所教会，然后士美拿，然后别加摩，所以这个大概是头三世纪头四世纪教会的光。一开始你看见慢慢以弗所教会就开始放松，教会开始放松了，然后经过了罗马十四的大逼迫，就是十日所讲的，所以你看见说教会就变成受苦的教会，然后给我们看见别加摩，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，然后你看见说君士坦丁拥抱了基督教，表面上是升高了，其实教会从那里开始堕落了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教会就进入了黑暗时期，就推啊推拉。你怎么知道是黑暗时期呢？因为这圣者他要叫做诚心做他的赏赐，所以可见教会是黑暗到一个地步，很明显的这里有别耶西别的教训等等等等。所以当你读圣经，你很自然的就发现说，这个刚好就是教会的历史里面的黑暗时期。然后呢，很清楚的，这些人得着诚心的亮光，就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撒定教会的开始。从改革运动以后，那么果然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刚开始都是不完全，然后神就兴起那些得胜者，与穿白衣与主同行。所以最早不止崇敬派的弟兄们，等一等你看见有一批亚米纽斯的弟兄们，那么等一等慢慢就看见你威斯利约翰弟兄这个圣洁运动起来，然后你也看见金钱派等等等等，贵格会等等等。我们这次不是主讲教会历史，不可能进到那个细节里面去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撒地教会的确是给我们看见改革运动以后一直到主回来的，因为不要忘记撒地教会是一直到主回来的，而且推亚推拉也是到主回来的，非常清楚，因为每次四个教会都讲到主的再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晓得说这个教会是一直维持到建筑面的时候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知道，就到了教主要回来以前，教会是不冷也不热。老底家什么意思？老底家就变成众人的意见，不是主说的算，是我们说的算。还有呢，不要忘记了，慢慢慢慢的很多东西都是客观的，我们个个都是神学家，个个都是改革家，但是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，我们这个生活没有改革过，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长过，到一个什么情形呢？结果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，居然在教会的门外叩门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主在教会的门外叩门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如果神的荣耀还在，为什么主在门外叩门？如果神的荣耀不在了，就叫我们想起以西结那时候的情形，圣殿还是圣殿，大家都挂起牌来说我们是圣殿，我们是教会，但是问题就是等到我们实际的光景伤我们主的心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撤退了。神的荣耀一撤退，